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这是引言的第二课。先举一个例子，肯特修斯呢曾经举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他说在美国呢有一间非洲裔的教会，就非洲的后裔组成的教会，他们中间有一位年长的女信徒，老会友。他呢对于牧师讲道的时候是否在高举基督，是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具有强烈的负担，强烈的敏感性。强烈到什么地步呢？当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如果牧师把这场讲道简化成了一场讲课，传递知识点而已，或者如果牧师把这场讲道变成了一套道德主义的说教而已，他坐在下面的时候就会开始大声喊叫，高举他，高举他。这个很有意思，对吧？各位弟兄们，坦白说，如果你的教会当中有这样一位会友，你的讲道一定会成长。你得想一想这个。你想一想，如果你的讲道简化成了一场讲课，如果你的讲道变成了一套道德主义的说教，这个其实是牧师需要悔改的事儿哈，是很严重的事儿，严重到一个地步，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无论如何，讲道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高举耶稣基督和他所做成的工作，在他里面的成就。为什么这样做呢？很简单，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样做的。请注意，这个理由是最重要的理由，耶稣基督自己是这样做的。路加福音最后以马五四的路上，耶稣基督的解经路径不用提了，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曾经把自己比作在旷野当中被摩西高举的铜蛇，对吧？并且他说了一句话，一旦他被举起来，万民就不再一样了，一旦他被举起来，万民都要归向他。而万民都要归向他这一个意象性的画面，在旧约的先知当中口里一直指向弥赛亚国度的来临、建立和复兴，对吧？因为一旦这个铜蛇被举起来，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请注意，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其实是用了两种文学手法。第一，他在用典故，对吧？他举了一个以色列人所有人几乎都明白的一个旧约的典故，就是旷野当中上帝大能的医治救赎的一个事件，对不对？如何挽回上帝公义圣洁的烈怒呢？就是摩西把那个铜蛇举起来，上帝圣洁公义的烈怒就被挽回了。那么我们今天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如何挽回上帝圣洁公义的烈怒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就做了挽回祭，对不对？这是一个典故。第二呢，这也是一个比喻，对不对？因为他把自己比作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儿，比作摩西被摩西举起的铜蛇。所以当耶稣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耶稣被在十字架上举起来的时候，就成全了，就完整了，就清晰了当年铜蛇被举起来的意义。换句话说，当年铜蛇被举起来的意义，几千年来人们并不真正的了解这件事整全的意义。我说的这个整全的意义是， 人们只了解说当年上帝的施恩怜悯挽回了上帝自己的愤怒和公义的审判，但是上帝是如何借着施恩怜悯挽回他的愤怒和审判的，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所以你突然发现，原来摩西时代的那条铜蛇的完整的意义在这里被成就和应验。并且第三点，第一它是典故类比，第二它是比喻，完整了那个意义。你知道喻体和本体，喻体如果不用本体，不指向本体的话，喻体的意义是模糊不清的，只有最终本体到来，那个喻体的意义完全的清晰。第三，这个典故和这个比喻有一个特点，就是当这个典故跨越几千年被类比过来，这个比喻跨越几千年被指过来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对当时的犹太社会而言就成为了一个可见的一个场景和情节。因为这个场景和情节就是一个救赎的场景和情节，好像被揭开了一样，好像被揭开了幕布一样，成为了一个可见的一个真理，重现了这个真理，或者说活现了这个真理。因为这个真理在几千年来其实都是在本质上是模糊不清的，就好像杀牛宰羊献祭赎罪祭赎愆祭几千年以来在本质上是模糊不清的，对不对？没有那么清晰的。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个真理给揭开了，就成为了可见的，就讲摆到了人的眼前，就摆到了人的面前去。所以好，耶稣基督至少用了三种讲道的技巧，对吧？典故、比喻，然后透过典故和比喻让这件事情成为可见的。我们其实举这个例子是在分析耶稣基督的讲道。好，让我这样说，因此我们的讲道的目的，首先你无论是用什么，你用典故，你用比喻，你用例证，你用人们的诉诸人们的经验，你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你用什么也好，首先要生动地展现耶稣基督和他救赎的工作。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的，他讲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现他到底是谁，以及他到底要做什么，对不对？所以用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说明耶稣基督和他自己的工作，这是第一个首要的目的。还有第二个目的，其实这两个目的并不是完全分开的，而是融为一体的。当你生动地展现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次目的，就是要有力地让听众真切地看见。什么叫真切地看见呢？就是耶稣基督当年把自己摆到了当时犹太社会的眼前，我们跨越两千年之后，我们今天依然要把耶稣基督摆在两千年之后的我们这群听众的眼前。于是当我们把耶稣基督摆在人的眼前，用使徒保罗的话说，就是活化在人的心里，对不对？活化在人的心里的时候，他就会有真切的属灵的看见。我说的这个看见叫做属灵的看见。人如何才能有属灵的眼光？就是他真实的经历了，看见了这一个属灵的真理如此的活泼有力的时候，他就会有属灵的看见。不然的话是不会有属灵的看见的。仅仅认识一些观点、真理和主张，并不会带来属灵的看见。只有活化在心里，才会有属灵的看见。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作为讲道人，我们必须知道，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比这件事情有更大的能力。就是当你把耶稣基督讲出来的时候，这是整个宇宙最大的能力。 这也是使徒保罗说他靠着不是人间的智慧和辩才，他靠着是什么？凭着是圣灵大能的明证，对不对？世上的辩士在哪里？文士在哪里？智慧人在哪里？当他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靠着是圣灵大能的明证。什么叫圣灵大能的明证？就是我们所讲的道本身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耶稣基督自己说，真理的灵来了，必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对不对？然后耶稣基督说，保惠师来了，要你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耶稣基督又说，他要使你们想起我曾经对你们说的话来。你发现没有，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想起耶稣对人说的话来，引导人进入一切的真理，自己责备自己，指向的其实是悔改、省察、认罪，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换言之，圣灵和圣道，圣灵借着圣道把耶稣基督显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整个宇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你说我们在其中做什么呢？我们在其中就是那个管道，靠着圣灵的大能将圣道引向耶稣基督。所以当一旦这样做的时候，约翰福音那里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当然这句话的原初的意思是，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因着他的救赎的工作大能，万人来归向他。但是这一句话也有一个应用，其实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应用。请注意，这一句话有一个基本的含义，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高举，于是万国万族万民都可以因着信靠他，悔改认罪归向他而得救赎。这是一个原初的意义，对不对？耶稣基督把这句话做了一个福音的应用，你知道是什么吗？福音的应用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当他完成了十字架救赎的工作的时候，他是不是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这个工作完成了？完成了之后，他就做了这个应用，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来做什么？见证。因为他已经被举起来了，于是这个万民归向他的应用就是让我们把耶稣基督带到人的面前。换句话说，让我这样说，你的讲道有两个目的。第一，把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做了什么，这个福音的事实的信息说清楚说明白。第二，把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做了什么，这个福音的应用带到人的眼前。讲道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吸引人的恩典的管道，但是你不能吸引人，我不能吸引人，唯独耶稣基督能够吸引人。口才不能吸引人，充沛的情感也不能吸引人，唯独耶稣基督能够吸引人。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呈现给我们的他的讲道学。好，我们借着三个视角来查验我们是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我们用三个视角来查验，因为有三种方式可以达到高举耶稣基督的目的。在上一堂课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我们再一次梳理这件事情。首先，救赎历史模式的讲道方式可以高举耶稣基督。是的，救赎历史模式的讲道方式非常有力地高举耶稣基督。因为救赎历史模式的讲道强调圣经在展开上帝在基督里救赎的历史脉络和故事，并且在这一个整个的大蓝图当中，他把耶稣基督 好像最终揭开答案的那一个关键的钥匙一样呈现给我们了。换句话说，整本圣经不是66个故事，而是一个故事，只不过这个故事只有走到了历史的进程，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一刻才完全的显明。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当以马忤寺的两个门徒生命当中绝望、灰心、沮丧，因为他们所跟随的主已经被杀的时候，耶稣基督当场做了一场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在路上，我先不说讲道的内容，问大家讲道的后果是什么？他们心里火热起来，甚至他们不知不觉的心里火热起来。他们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当时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不是心里火热吗？给他们带来了盼望、喜乐、刚强、力量。各位，这就是我们讲道要达到的目的。为什么讲课达不到这个目的？讲课没有办法让人心里火热，只能让人头脑更清晰而已。所以这种方式的讲道其实是呈现耶稣基督原本的意义。什么叫原本的意义？那段经文原本就是这个意义，原本就是要显明耶稣基督的。我们没给他显明出来，这表明什么？没有忠心传讲主的道。这就是不要多人做师傅的原因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说，救赎历史的讲道模式有没有危机呢？有危机，就是当我们使用不好的时候就有危机。当我们使用不好的时候呢，看起来基督像是被粘贴上去的，基督沦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正确结论而已。再举个例子，一间大教会，儿童主日学，我忘了是在哪里看到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呢，就教导孩子们，这个教课的过程当中，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小朋友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一片亚马逊的森林里面，有一个毛茸茸的，浑身长满毛的，软软的，短短的尾巴，眼睛亮亮晶晶，奔跑的时候很迅速，请问这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动物？这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说是小狐狸。正常的答案是小狐狸啦，小松鼠啦，这样的答案对吧？然后一个小姑娘缓缓地举起手来，这个非常确切地说，老师，我知道正确答案应该是耶稣基督，但是怎么听起来像是小松鼠？你明白什么意思吗？正确，我知道正确答案应该是耶稣基督，但是为什么听起来像小松鼠？什么意思？意思是在这一堂的主日学的课堂当中，或者在过往许多的主日学课堂当中，老师们都把耶稣基督粘贴到了他们的任何的一个故事当中去了，粘贴到了他们任何的一次教导当中去，粘贴到了任何一次问题问答当中去。于是下面的孩子下意识地说，任何问题就是正确答案是耶稣基督，无论老师问什么问题，正确答案是耶稣基督。这就是粘贴带来的果效，你知道吗？粘贴带来的效果就是耶稣基督沦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正确结论了而已。不管他听起来这个问题答案应该是什么，反正是耶稣基督。各位，这会不会是我们讲道当中容易犯的毛病？不管这段经文说的什么意思，反正是耶稣基督。这样就是耶稣基督是被粘贴进去的。 不管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基督有没有被直接的提及，有没有主题性的成全，有没有被字面的涉及到，反正正确答案永远是耶稣基督。那这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正确，我不是说这个答案不正确，而是这个答案虽然正确，但是你其实并没有把这段经文指向的耶稣基督的那个点真正的指明出来，你只是在好像概览式的概大概的说这是说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能在我们的讲道当中成为大概的结论，一旦大概了，你每次讲道听起来都是一次圣经概览，就模糊了。一旦大概了，你每次讲道听起来都大同小异啊，一模一样。但是耶稣基督丰富到一个地步，在每一段经文，每一个处境，每一个文化当中呈现出来他要呈现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好像一块钻石，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而那个丰富度永远都丰富到我们认识不尽的地步。那你每次都切那一个点，人们听起来你是在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已，所以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危机。好，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方式，第一个，救赎历史的讲道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一点。第二个呢，强调恩典和福音的讲道模式也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以基督为中心的目的。再说一遍，强调恩典福音的讲道模式也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以基督为中心的目的。因为当你的讲道当中不断的提及恩典、福音、救赎、应许、盼望的时候，这些就是福音本身的信息，对不对？这种讲道模式呢，它对道德主义有强烈的反抗，并且它会不断的宣讲恩典，聚焦恩典，宣讲福音，聚焦福音。这种讲道模式会首先把那一个高天之上的恩典和福音指给人看，然后才会说在世间我们该如何生活。这种讲道模式其实是取自使徒保罗的书信的逻辑模式。几乎使徒保罗的书信前半段讲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后半段讲我们该如何的回应这恩惠的福音，就是基督徒圣洁的生活。好，但是这种讲道模式也有危机。你要知道，任何好的讲道模式用不好的时候都有危机。这种讲道模式一旦不熟练，初出茅庐的讲道者使用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容易陷入到不敢详细的应用，不敢真实的挑战人的地步。因为他一旦详细的去应用和挑战的时候，就恐怕自己是不是律法主义，是不是道德主义，是不是是不是太肤浅了，以至于他就不敢强烈的去应用和挑战，而只是在描述一些正确的福音原则而已。这是这种讲道模式可能有的危机。或许是出于对律法主义的恐惧，或者说是出于对道德说教的厌恶，这种讲道模式的不熟练者通常会简单的展示一下耶稣，然后正确的去宣讲恩典，但是就基督徒如何过圣洁的生活的命令却很少给予具体的教导挑战， 就是不涉及到你的生活，只涉及到福音的原则。问任何问题都给你一个原则，原则上来说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危机。第三种被称为叫做复兴主义者的讲道，就是充满热忱，充满激情，充满活力，充满看起来充满能力式的讲道。坦白来说，中国家庭教会上一代的传道人很多都是属于这个类型，就是在讲台上大声疾呼啊，来震撼人。这种讲道呢，通常会对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比较反感，但是呢，这种讲道又喜欢激发人的激情，激发人的热心，激发人的渴慕。当然，有些人会习惯性的在讲道当中查验人的内心。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一想，自己真爱主吗？啊，然后就帮助人查验自己的内心嘛。但是这种讲道的模式，一旦这种讲道的模式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以基督为中心的目的，但是同样的，用不好的时候也会出现状况。当用不好的时候，这种讲道可能会导致一种奥秘主义和敬虔主义的盛行，它会专注人内心世界的激荡，但是却忽略对外在世界的关注，忽略在神学上的扎根，忽略对整全信仰的应用。好，我们说了三种帮助我们达到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目的的方式，对吧？但是每一种当做不好的时候都有危机。哪三种帮助我们达到以基督为中心的目的呢？第一种，使用救赎历史模式的讲道；第二种，强调恩典，强调福音，强调救赎，强调应许和盼望的讲道；第三，强调认罪省察，强调内心的悔改的查验内心激发激情的讲道，都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以基督为中心的目的，但是用不好的时候都会有疏漏之处。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范例，保罗书信当中的一个范例。当我们宣扬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宣扬圣经中的基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提醒我们，如果不宣扬基督，就不是在讲道。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了很多的话，对不对？他要处理哥林多前书的很多的哥林多之间教会的很多的问题，问题多多。第一章的后半段和第二章的第二节总结了使徒保罗的教导的中心。使徒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前书说了很多具体的指导建议，说了很多查验人内心的话，也说了很多福音的原则和应用，对不对？但是无论他说了多少的话，他都最终强调说，二章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句话其实意思是，使徒保罗在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他一心一意地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致力于用每一段经文，致力于用每一个文化场景，致力于在解决哥林多教会的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都竭尽所能的 向人展现耶稣基督。你发现没有？解决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并且当他竭尽所能的向人们展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不是把耶稣基督作为人们效法的榜样的方式来说，哎，一起学学耶稣基督就解决问题了。不是的，他是给哥林多教会提供了一个救赎主，说只有来信靠他才能解决你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因为第一章的第三十节怎么说？第一章的第三十节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为什么分门结党？为什么分门别类？为什么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有矛盾？为什么我说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督的？为什么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能力？这都是每一个不同群体的人生诉求的吧。而这一切的诉求都是在基督以外寻找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然而保罗说，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就是保罗的圣经神学。所以各位弟兄们，圣经神学不是简单的把耶稣基督这个名字说出来，圣经神学是耶稣基督成为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耶稣基督不仅成为解开一切经文奥秘的钥匙，就是解经的关键，耶稣基督也是应用的关键。这句话一定要记住，耶稣基督是解决我们生命当中一切问题的关键，耶稣基督是出路。当然耶稣基督肯定是解经的关键。所以这是保罗呈现给我们他是如何以基督为中心的。不仅如此，保罗不仅在解经当中把耶稣基督给指明出来，说你们都走错了，只有认识耶稣基督才能真正的明白这一切的意义。保罗同样的也在用智慧来讲道，智慧就是他的应用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这样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接下来，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什么意思？摆在保罗面前有两个处境。一个处境是什么？犹太人喜欢超自然的能力和奥秘，他们对其他事情不感兴趣，他们对超自然的力量很感兴趣，这是犹太人的文化处境。而希腊人呢，对知识性的学习、对哲理的分析、对逻辑很感兴趣，他们对其他事儿不感兴趣。哎，你突然发现摆在保罗面前的一个是追求超自然的能力的文化群体犹太人，一个是追求哲学哲理的一个文化群体希腊人。但是当使徒保罗在显明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同时反对这两种文化，又同时切入这两种文化。什么意思？反对两种文化的意思是告诉他们说呢，其实呢，犹太人所谓的追求的能力其实还是软弱的。为什么？你们所谓的能力也不过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那种超自然的能力，但是他说呢，你们所理解的能力还太小，我要给你展现一个更大的能力。哎，如果他把十字架更大的能力展现给那些想要能力的人，想要能力的人是不是很渴慕知道十字架的能力？因为这个正好打到他的靶心嘛， 正好打到他想要知道想要寻求的那个点吗？于是使徒保罗在这里就充分的显明了犹太人的软弱。请注意哦，保罗显明的不是希腊人的软弱，不是说哎呀天天写书的人四肢不发达，不是的，他是说那些追求能力的人，你们太软弱了。为什么你们太软弱了？因为有一个更大的能力你们还不知道不明白，你们拒绝了一个更大的能力。哇，一下子是不是这个翻转和挑战很厉害。同样的，面对希腊人的那一种哲学和哲理逻辑的思辨，使徒保罗说十字架真正的智慧，而你们不是追求哲学哲理思辨吗？啊，其实你们还是太愚昧了。那个十字架的智慧充分的显明了希腊人的愚钝。于是那个超高的智慧是不是会激发希腊人去寻找智慧？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他反对两种文化又同时切中两种文化。因为使徒保罗向着犹太人和希腊人都表明耶稣基督是他们真正需要的力量，对犹太人而言耶稣基督是他们真正需要的力量，你们想要的力量不过是一种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而已，哦，旧约的先知做过，但是十字架的力量是起死回生，这个力量太大了。而希腊人想要的智慧不过是人间的一些的这个哲理哲学总结的一些的概念而已，但是以十字架的智慧却是，十字架智慧是什么？真理本身，对不对？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真理本身光照在了黑暗里，它是终极的智慧。对于寻求智慧的人而言，它是终极的智慧；对于寻求力量的人而言，它是终极的力量。而保罗一旦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反对他堕落的文化，同时又切中了他的文化的需要？所以各位，讲道就是要这样，你必须在每一场讲道当中反对人类一切的堕落文化。你要告诉他，那些堕落文化不是你的智慧，不是你的圣洁，不是你的公义，不是你的救赎，不是你的出路。因为人类的偶像的特质就是在人类的文化当中建立一条一条路嘛，想要透过这些的路径来使自己提升，来使成为自己的追求，成为自己人生的意义，对不对？每一个堕落文化都有这个倾向。你要在每一场讲道当中呈现出来说，这一种的文化场景并不是你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就是反对人类的任何一个文化。是的，反对人类的任何一个文化，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堕落的，在本质上，这就叫堕落焦点嘛。但是你不能仅仅为反对而反对呀，你不能说我反对，不，你在反对他的堕落的那个点的时候，要肯定他想要追求那一个正确的那个点的那个努力是对的，但是他追求的方式是错的。他的方式是靠自己吗？他的方式是靠自己的努力吗？但是告诉他，唯一的方式，唯一的天梯，唯一的中介，唯一的中保，不是他，也不是他的智慧和努力，是耶稣基督。你说寻找智慧本身对不对？是对的。寻找力量本身对不对？是对的。这个模式本身是对的，但是他寻找的过程那个路径是错的，因为他靠自己想趟出一条路来不可能。把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指给他看，就是切中了他的文化需要，切中了他的处境需要。所以福音的处境化其实在整个的讲道当中非常的重要。这种处境化不是，不仅仅是贴合他的私欲，贴合他的需要，贴合他的欲望而已。这种处境化是既挑战他，又满足他，或者说又扭转更新翻转他。你不能光挑战不满足，对不对？你也不能光满足不挑战，既挑战他又更新他，医治他，满足他啊。所以使徒保罗认为只解释经文的意义 而不做实际的福音处境化的应用，这是不是智慧的做法？这不是智慧的做法，并不能带来生命的改变，因为只讲福音经文的意义本身并不挑战人，也并不满足人。所以讲道者必须靠着圣灵的大能，非常巧妙的以人心作为你讲道进攻的靶心，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生命的扭转和改变。这是使徒保罗呈现给我们的第二个要点。第三，当使徒保罗呈现出来这个要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使徒保罗所带来的一个人心复苏的结果。好，人心复苏的结果是什么？当保罗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翻腾的属灵力量临到了他的听众。因为经文自己本身给保罗做见证说，那搅乱天下的来了。什么叫搅乱天下的？搅乱天下的意思是，当他讲道的时候，他的道对这个世界发出了极大的扭转，无论是人想听的还是不想听的，总之所有人都被搅乱了。想听的就因神的道悔改归主，接待保罗了；不想听的就要拿石头打死他。无论怎么样，都是搅乱天下的表现。所以你突然发现，在保罗的讲道当中，第一，首先他强调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次，他强调福音的处境化；第三，一定带来这个结果，就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那些听见保罗讲道的人必定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那些的真理已经在保罗的灵里发出了大能的力量。因为保罗说了嘛，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然后我尽心竭力。各位，这就是为什么你讲章写的一板一眼、规规整整，看起来都很好，但是讲的时候总是发现没达标。不是没达别人的标，没达自己的标，没讲透，没讲出来，对不对？各位，讲到这件事，如果写讲章占50分的话，现场的呈现占另外50分。为什么？很简单，即使把加尔文的讲章拿给你看，你也讲不出加尔文讲章的那个力道，对不对？即使把爱德华兹的讲章拿给你读，你也不可能讲出爱德华兹的那个力道来。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爱德华兹。所以保罗是用圣灵的大能和明证临到他们，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作为一个讲道人，当今世界的 AR 资源是不是已经很丰富了？你让 AR 帮你写一篇讲章，很规整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没用的，没用的，因为 AR 里面没有圣灵大能的明证。你自己需要内心真正被这道来塑造、来更新、来一遍一遍的雕刻，否则不可能有能力的。不说 AR， 当代的名目的讲章俯拾即是，网上可以搜出来你一生讲都讲不完的讲章，对不对？你这一生讲都讲不完。但是再说一句，没用的。怎么办呢？照着他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就是我们的出路。换句话说，每一次的讲道，每一次的服侍，每一次的生活，或者说每一次的每一天的活着，都需要把我们推逼我们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到真道那里，在圣灵当中造，在圣言当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 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也是我们讲道的根基。原谅我说，讲道不达标，主要不是恩赐的原因，当然恩赐有原因，主要不是知识和学问的原因，知识学问有原因，主要不是装备的原因，知识装备有原因，讲道不达标，主要其实是我们自己对福音的深刻的认识、理解、委身与基督联合的状况是怎样的，取决于这个。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了福音，体验了福音，跟这个福音有深切的活泼的互动的关系，然后跟福音的互动如何塑造我们的灵性，这两件事情是最根本的。所以如何提升自己的讲道，第一，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深切的认识福音，体验福音，与福音每一天的互动。第二，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养成敬虔的生活的习惯，活泼的灵性，真实的福音当中塑造出来的品格和生命，这是第二。第三，多读书，读神学书，读圣经，读文学、历史、哲学，开阔自己的头脑和眼界。第四，多操练，使劲讲，技巧方面确实是熟能生巧的，但是这四点重要性是依次降低的，是依次降低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人们喜欢操练后两点，不太喜欢操练前两点，因为前两点操练起来太慢了，后两点操练起来很快。我坦白说哈，我一直都觉得，之前跟一些牧者聊天也是，虽然我恩赐能力不咋地，但是我一直都觉得我的恩赐，我的灵性状态配不上我的恩赐能力。这是很真实的，就是灵性的状态跟恩赐才华之间的落差太大。而这是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几乎 99% 的传道人的通病，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恩典当中来塑造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故意避开了希腊的雄辩家，他也故意的避开了犹太的那种奥秘主义和对超自然力量的寻求。保罗在这里没有使用典型的希腊的逻辑修辞的方式传讲福音，雄辩的方式。保罗也没有在这里使用按手大家然后所有的疾病都好的那种神迹医治的方式来显明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使用的是圣灵的大能，借着耶稣基督指明出来，在人的生命当中动工。他谨慎的不让自己的信息太像条理分明的讲课，而是一场震撼人心灵的讲道。如果我们不会讲道的话，我们就去读一读保罗的绝大多数的书信，除了罗马书之外，几乎绝大多数的书信其实都是现场讲道的感觉，而不是讲课的感觉。连罗马书那一个你以为的条理清晰、逻辑清晰，其实也是特别的像讲道，而不是像讲课。只不过2000年后，今天很多人把保罗的讲道的罗马书变成了讲课的罗马书。 在学院里无可厚非，去到教会里，如果你讲罗马书的时候讲的像讲课，这个是需要悔改的。好，我们来总结，我们看见了保罗三点的关注。首先，在解经上，解释每一段经文来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无论这段经文在圣经的何处，在旧约、在新约、在哪里，都把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第二，将已经显明的耶稣基督应用到具体的生命处境和文化当中，应用到人生命的需要上，并且应用的过程是敏锐地察觉到了听众的文化处境。第三，保罗极其热切地寻求真道对听众内心的属灵影响，而不仅仅是说服他的思想而已。当听众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督的，说服思想永远都说服不了，对不对？只能影响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看见他们正在分门别类的罪恶和自我当中，他们需要的是悔改，而不是加强保罗有多好，基法有多好，亚波罗有多好而已。如果你只是批评说啊，其实保罗没那么好了，基法没那么好了，亚波罗没那么好了，你只是在说服他的思想，说服不了的，说服他的内心，让他悔改才能够真正的塑造他。所以现代社会，我们来稍微批评一下自己，改革宗人士在讲到的时候容易掉落的一个陷阱是，我们比较看重保罗的第一个点，就是解释每段经文的时候显明基督这一个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使用一些标准化的术语，教义化的术语。我告诉你，讲到越不熟练越喜欢用大词，越喜欢用大词，什么三位一体了，神人二性了，预定拣选啊，主权的恩典，对吧？恩典就好像说，只要一场讲道清晰地阐述了这些词汇的意义，那就是一场成功的讲道一样。但是不是的，把这些话讲正确只是基础，把这些话讲美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求主来怜悯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是要对经文进行准确的阐述，这只是一个底线的要求，而不是讲道的目的。讲道的目的是把耶稣基督显明出来，因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而改变人的生命，就是把人带到基督那里，生命被挑战，心意更新而变化。阿们。